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军方星期日1月24号表示，以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个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来到推进海洋自由。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关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炸机和战斗机入侵普拉塔斯群岛附近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声称大部分南中国海海域属于中国所有，美国说航空母舰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的行动，来到确保海洋自由，建立促进海上安全的伙伴关系。罗斯福号航母攻击舰群指挥官海军少将杜格韦里西莫话，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穿越这些水域之后，很高兴再次回到南中国海进行例行活动，促进海洋自由，并让盟友和伙伴放心。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与欧洲民国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和这些民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怎样共同应对中国又是其中的首要优先事项。拜登在上个礼拜六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之后，又在星期日1月24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在与英国和法国领导人通话中，拜登都讲到了在中国等问题上民国之间的协调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同样在这个周末，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南韩国防部长通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澳大利亚表示，在拜登领导下，美国将会继续为世界带来力量、稳定和领导的作用。坎培拉将会同拜登政府一起为印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繁荣而努力，包括一起应对中国的挑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一1月25号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说，澳美两国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盟友关系难以置信地牢固，但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表明，我们不期待美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繁荣，我们为实现印太地区的愿景不断地富有建设性地扮演了我们的角色。贝恩说，澳大利亚和北京的关系遇到挑战，同时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关系都会随着美国执政权的更替继续下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周末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南韩国防部长通过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奥斯丁在上个礼拜五1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第28任的国防部长，这个是他首次与日韩最高防卫官员通话。根据五角大楼星期六1月23号晚间发出的声明，奥斯丁防长和岸信夫防卫大臣在当日较早的通话中讨论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广泛的安全问题，加拿大在野的保守党要求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加入美国的行列，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华裔国会议员庄文浩和国会议员保守党影子国际发展与人权部部长吉鲁斯星期日1月24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包括加拿大国际人权委员会和两届美国政府在内的机构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包括系统性人口控制、性暴力和大规模拘押。在新冠肺炎疫苗为大众提供有力武器，遏止病毒逐渐向全球蔓延的同时，新冠肺炎疫苗的供应却出现了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日1月24号表示，欧盟将会要求制药公司遵守他们签署的新冠肺炎疫苗供应合同。辉瑞公司上个礼拜表示，将会暂时放缓对欧洲的供应，需要对在欧洲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流程的调整，提高产量。
阿斯利康公司星期五1月22号亦都表示，一月份向欧洲提供的首批新冠疫苗数量将会低过预期，该公司将会发货量下降归咎于它的欧洲供应链上一间工厂的产量下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专家批评佐敦封区强检效益低，区议员忧虑港府防疫为名，行威权之实。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香港政府史无前例，上个礼拜六凌晨在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首次实施封区禁足令，强制指令区域内约10,000名的居民在48小时之内完成病毒检测。香港政府公布封区接近48小时，约有7,000人接受了强制检测，发现13宗确诊个案，阳性比率为0.17%。有专家表示，今次封区强检动员多个政府部门3,000人力，只是发现了13宗确诊个案，成本效益低。有区议员质疑，港府将中国大陆的全民强制检测斩检分区在香港实施，担心当局藉防疫为名行威权之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上星期六，即是1月23号凌晨4点宣布，将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划为指定区域，史无前例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大约10,000居民在48小时内完成病毒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封锁区内的居民和其他市民经历38小时的禁足，港府星期日下午宣布，持有阴性检测结果的手机短信和手环的人士可以提早在星期日晚6点离开封锁区，而整个受限区域封锁接近48小时之后，星期一即是1月25号凌晨3点半左右正式全面解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星期日在記者會表示，截至到星期日下午3点，封鎖區內超過7,000人接受病毒檢測，發現13宗確診個案，陽性比率是0.17%。今次封區禁足強檢發現的陽性比率，較社區檢測中心自費檢測的0.15%高，但是相比起私家醫生發指示要求強制檢測的有病徵者的0.43%，陽性比率低。陳肇始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否認封區強檢是勞民傷財，重申當局認為封鎖區有風險，而必須採取有關行動。在封鎖區居住化名 A 先生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要封區強檢他願意合作，但是他批評當局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突然在上星期六凌晨四點封區，但是一直沒有透露要封鎖多久，何時可以解封，令他上班都失去預算，要臨時請假，甚至星期日傍晚解封都沒有預告，只是臨時通知，他認為港府的做法得不到市民信任。
你要解釋翻俾喂，你封完之後，你下一步應該點做咧？係咪先？即係你下一步你諗住幾時解啊？你冇循序，你話事，你話有信心啊，大佬，我對你冇信心啊，而家
點解冇信心啊？
唔使講啦，依啲大家後生仔嘅嘢。
喺封鎖區裡面工作嘅新聞工作者 Tomm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六凌晨佢喺封鎖區工作期間，唔清楚當局幾多點正式封區。至到當日凌晨四點封區之後，多間傳媒的記者、攝影師等工作人員都不能夠離開，必須接受強制檢測。Tommy 表示，起初當局只是在臨時指揮中心為滯留封鎖區裏面的市民提供幾張凳，完全沒有安排床鋪之類的生活用品。他和其他多家傳媒的記者幾經交涉，當局才安排他們自費入住封鎖區裏面的賓館，而當局提供的食物包包括有罐頭沙甸魚、午餐肉、 即食面等等，完全唔适合冇主食炉具嘅宾馆住客。佢批评当局冇周详考虑。Tommy 表示，当局限制记者唔能够外出采访，滞留30多个钟头期间，佢只系能够留喺宾馆嘅房间里边。佢批评当局限制传媒采访自由，只系容许政府新闻处嘅记者喺封锁区里边拍摄。
直情又唔俾我哋出去，我哋出去就系话诶，你哋你哋传媒唔可以咁样嘅，又话咩599J 啊嗰啲咁嘅性咯，又话 F， 跟住咧跟住人人为人咁样围住我哋翻去我哋住嘅地方咯。直情係唔俾我哋行咧，
覺唔覺得係因為有呢啲咁嘅漏洞，所以唔想俾咁多人知道？
應該係啊，但係佢今日佢 GIS 又出咗嚟，可以企喺樓下度周圍影，但係我哋影都影唔到，就係咁咯。
Tommy 表示，佢上個星期六朝頭早6点左右接受病毒檢測，當日下晝2点半收到短信通知冇確診，但係仍然唔能夠離開封鎖區。佢批評當局嘅禁足作用唔大，
梗係冇用啦！你啲人要走啲就走曬啦。佢而家都話嗰啲人都揾唔翻啦。你而家做一個7000人啊嘛，咁你嗰啲都揾唔翻啦。你最慘係無辜啊嘛，有啲我唔係住呢度，又唔係受影響嘅，咁你冇理由我有 negative 陰性反應你都唔俾我走㗎，係咪先？我要即係、就是、你要我。你要我攬炒，要成扎人陪你一齊攬炒。正常我有陰性反應，你可以俾我走。嗱，好似而家咁樣，你點解會俾我出嚟啊？係咪先？我有手帶啊！嗱，我有手帶，咁你點解你點解你會俾我出嚟啊？係咪先？即係你可以調翻轉頭，喂，我唔係左東居民，咁我有陰性結果 negative 嘅，你係咪琴日可以俾我走啊？點解你而家你咪多此一舉？點解你而家你唔等到12点先至俾啲人走？點解你而家？点解而家你可以俾我哋走先？
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当局引用新修订嘅防疫条例第599J 章，喺油麻地同埋佐敦划出指定区域，并且实施禁足令强制检测。佢认为今次嘅修订冇经过立法会审议，市民唔应该任由政府自行扩充公权力。
是政府自己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自行立法自行擴充公權力去自行擴展自己的權力去控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嘛。咁呢原則上我哋是要反對呢一樣嘢嘅，因為只要你一日唔係民選政府，你咁樣做你都係破壞緊同人民嘅關係，再加埋本身反送中運動之後人民同埋政府嘅撕裂係尚未修補，你繼續撕裂落去咧，係令到人民更加唔相信你嘅。
李傲然表示，當局實施封區禁足令的時間亦都出現很多技術的問題，包括資訊不足，市民不知道幾時封區幾時解封，造成人心惶惶，很多食肆餐廳突然不能夠營業，浪費新鮮食物等等，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當局表明不會賠償，他批評當局的執行細節沒有考慮周詳，不能夠穩定人心。
你執行得不好，你通知的时候你令到居民无所适从，你不能够稳定民心人心。现在已经本身在反送中之后已经是信心崩溃的一个时代，而你政府你理论上你是要做拖少少去民生的工作去攞分，但是你都做得不好。那我觉得这个政府真是你民生又搞不掂，政治又搞不掂，其实真是很令香港人失望的。那好了，讲執行问题，第一你哪有可能俾啲豬肉嘅午餐肉俾啲穆斯林食嘅咧，你係咪想發動聖戰啊？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啲老人家70几、80岁，你俾啲清真食物俾佢哋食咧，係咪想你係咪想佢哋突然之間膽固醇過高啊？即係呢個全部都係冇思慮周詳去思考。
李傲然表示，當局預告下一步可能會喺油麻地果欄或者深水埗區再實行類似呢一次嘅封區強檢。他質疑港府將中國大陸的全民強制檢測斬檢，即是分區在香港實施，擔心當局借防疫為名行威權之實。
但如果你強行將大陸那一套擺在香港那裡，又不去因應香港的情況去調節的話，那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是行不到下去的，就是很令很多香港人失望的。那剛才都問到就是講緊個防疫嘅措施啦，其實我都想重申翻，防疫抗疫係每個人都會做嘅，但係你有冇借 防疫之名行極權之實或者行威權之實呢，我相信大家要好好反思呢句說話。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星期一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今次封区强制检测，港府多个部门动员超过3000人力，影响居民生活两日，直接和间接成本相对高，但是暂时只是找出13个确诊个案，阳性比例不算太高，他认为成本效益低，相关做法在香港未必发挥好大作用，加上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已久，封区两日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13个个案同埋只是得个9个单位呢，咁其实入面呢這個這樣的陽性比例呢，其實入面就比較都是不是太高。如果你看回那個成本效益來講呢，由於你那個陽性比例根本上跟你普通的院檢進檢啊和普通的強檢都是一樣呢，其實你那個成本效益一定是低的了。咁變咗呢就係話實際上即係話呢啲咁嘅做法呢，其實就話似乎喺香港嚟講嘅就話係未必真係發揮到咁大嘅作用啦。
梁子超又表示，目前香港嘅疫情仍然不斷惡化，源頭不明嘅個案上個星期有208宗，較對上一個星期的88宗增加超過兩倍，而且個案遍佈港九各區。他建議港府可以派檢測車到各區熱點作院檢進檢，當發現一個個案的時候，可以將該大廈強制檢測，甚至連附近的檔攤、商鋪和樓宇納入檢測範圍裏面，他認為大範圍覆蓋各個熱點才能夠較有效阻止傳播。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月20号，拜登接任特朗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6任的总统。同时，中国外交部迅速宣布制裁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28名特朗普政府官员，禁止他们同家属入境中国以及与中国生意往来。有分析称，北京此举意在切割美国前政府和新政府，期待拜登政府让中国政府得以从美中关系的困境中复苏。不过美国目前的对华立场并非特朗普和部分幕僚所猜想的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表示，美国希望新一届政府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返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华春莹并且抨击蓬佩奥等前朝的官员讲大话、欺骗、散布仇恨以及是对抗等等。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离任前在推特上面总结了特朗普政府为应对新冠威胁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制裁侵犯香港以及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解除美台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將在美國的中國官媒以及是孔子學院認定為是外國使團，不承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大多數權利聲索，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限制華為等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企業獲得美國技術以及資本。分析說， 华盛顿政府换届的时候，北京意在是切割美国前政府和新政府，期待从共和党的对手拜登手里面获得从美中关系的困境当中复苏的机会。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安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将军日前撰文，标题目为是拜登保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功在全球，有关的撰文是在华盛顿邮报刊出。麦克马斯特的文章当中表示，特朗普对华政策很多要素是非常值得保留。他说很多人未有注意到，美国众议院投票弹劾特朗普总统的那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公开了一份部分解密的文件，名为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这份的文件以及是整个美国政府头一年的通力协作，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变化。美国外交家杂志表示，这份文件2018年2月出台，当时被定为是机密，不能够向外国人公开。麦克马斯特表示，这种的对华政策的转变早就应该发生，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至到2017年期间的政策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中国已经受到了国际秩序的欢迎，它将会遵守规则，在繁荣的伴随之下实现经济自由化，并且将最终的实现治理的自由化。不过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的配合和协作的政策，追求着一个日益加剧的侵略议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虽然已经离任，而且他的施政策略亦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是他当政期间出台的报告，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对华政策、国防授权法、国防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等等，都具有强大的界定作用。夏明说，这些报告确实是反映了美国政界、国会、国安机构、智库、学界以及美国民间所形成的共识，将专制的中国越来越看成为一个敌对的力量，而且很多场合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以及民主，甚至在国际上也都破坏了美国领导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以及是魏京生基金会的主席魏京生在给予自由亚洲电台的撰文当中指出，以美国现时的政治氛围，美国国会以及人民不会允许拜登政府重回过去的对华衰政政策。魏京生说，在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体制之下，搞定了最高层几个人就成功，但是民主国家不同，你不能够搞定美国人民就不能够搞定国会，不能够搞定国会你就搞定了白宫，亦都没有几大的作用。哈明表示，布林肯在新总统就职前的一日举行的国务卿任命听证会上面亦都表明，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他将会为反对各种专制主义对美国的挑战而加强同盟国的关系，阻挡中国对美国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的破坏，让美国民主重新彰显。夏明指出，总之拜登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会趋向于比较强硬，他挑选的布林肯以及是坎贝尔恐怕都是民主党里面的强硬派，所以不会与现时的政策有180度的转弯，这个是不可能。位于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吴强博士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是个捉摸不定的领导人，而拜登则是一个更加可以预测的政客，而且没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所以他上任以后意味着他将会代表美国国会两党的共同意志。魏京生表示，美国的体制是国会制定政策，行政当局执行，而两党议员的大多数不会同意退回过去的对华政策。魏京生指出，正如全世界大多数的观察家所说，拜登政府只能够继续特朗普未有做完的事情，并且是联合欧洲以外的盟国，效果会超过特朗普。时政观察人士作家邓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过去四年重新定义美中关系，这个大的框架不会改变，所以拜登的对华政策仍然是在这个框架下的部分修正。地缘政治竞争、人权民主方面估计和川普仍然是保持一致，同一条路线。他还认为拜登政府仍然是会有别于特朗普政府，就是不会好像蓬佩奥所说的那样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中国亦都不会改变，而此外就是可以在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这两点是很明确。 等民眾表示，中國冇幾耐之前迅速同歐洲達成投資協定，係為咗防止拜登上台之後結盟歐洲係拿捏中國，拜登會拉住盟友一齊對付中國，而美國最重要嘅盟友就係歐洲。鄧立文分析話，雖然拜登政府唔尋求改變中國共產黨，但係並不等於說唔會尋求改變中共嘅具體行為以及政策，包括國有企業。有分析話，特朗普嘅對華立場並非特朗普同部分幕僚嘅臆想而成，而係美國為首嘅自由世界從友善嘅輕信當中係驚醒嘅結果。魏京生指出，江澤民同佢嘅繼承者係用收買嘅方式企圖搞定美國，但係嗰啲喺美國人民被欺騙嘅情況底下，現時經過特朗普執政嘅四年，美國同全世界已經係醒過嚟。特朗普政府前國安顧問默克馬斯特指出，拜登政府應該是對自由世界與中共以及它的獨裁和重商主義模式進行有效的競爭的能力充滿信心。默克馬斯特說，在過去的一年裏面，美國經受了新冠大流行、經濟衰退、社會分裂以及是政治衝突的嚴峻考驗，但是事實證明美國的共和國是具有韌性，和合作夥伴共同捍衛自由世界免遭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是大家的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的報導。
2021年1月23號已經過去，這一日距離武漢因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週年，在中國社交媒體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讚揚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貼子數以萬計，但是另一位為疫情發聲的人卻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2021年1月23日，這一日距離武漢因為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週年，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讚揚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貼文數以萬計，但是另一位為疫情發聲的人卻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中國武漢作家方方去年因為撰寫武漢日記而飽受爭議，一年之後針對他的批評和謾罵依然層出不窮。方方曾經在2020年的最後一日發表微博，重申自己武漢日記最後一篇的觀點，極左是中國禍國殃民式的存在。這篇微博狀態獲得了5000多個轉發，其中多數是批評，很多網友說他是恨國黨、賣國賊、西方走狗，還有網友呼籲中紀委對他進行隔離審查。隔著大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白瑞文亦都被波及。白瑞文是美國著名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家和文化研究者，曾經翻譯過王安憶、余華等當代作家的作品，著作包括對賈章柯、侯孝賢等當代華人電影導演的研究。他去年翻譯的《武漢日記》在美國出版，當時就在社交媒體上遭遇了充滿敵意的攻擊。現在這些憤怒的讀者藉著武漢封城一週年的契機卷土重來。白瑞文對美國之音說，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五毛黨、小粉紅，還有純粹出於愛國情緒，他們看到了媒體的報導都沒有去讀日記本身，就有這樣一個判斷，覺得他是間諜，是 CIA。 他們有很多豐富的想像，還有一些有來頭的人，比如一些鼎鼎大名的大學教授，所以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他們之間還有互動。武漢日記英文版發行之後沒多久，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衛報、金融時報等在內的主要西方媒體都發表書評或者進行相關的報導。該書已經或者是將在20多個國家出版，而在德國它一度列為暢銷榜前10。紐約時報評論說，這本書最尖鋭的批評是在於方方呼籲問責政府領導，這些領導者淡化了病毒的危險性，浪費了3星期的時間，使到病毒大規模擴散到全球。他在封城期間或者過著沉默的生活，但是他的文字他是大膽的。方方反覆呼籲問責政府，引來了中國政府和一些民眾的強烈負面回應。在他們對方方和白瑞文的攻擊當中，最常見就是質疑他們不批評西方國家，而只是針對中國。 57岁的武汉居民常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指出了武汉政府和中央政府抗疫不力，说希望政府能够改进官僚机制，不要瞒报方报。但是一提到同样批评政府的方方，常先生他是流露了不满。他说不通西方国家就做得很好吗？他为什么不去写一下纽约或者伦敦日记呢？白若文作为翻译者都受到了类似的质疑。他说将近一年了，微博上几乎每日还有很多人是向他发消息，说你的洛杉矶日记几时写，美国日记赶快写。但这个跟方方日记完全无关，方方是记录当时的情况，他们将方方当成反华势力的一部分，也都将他列为反华分子。方方日记不是反华的，中国政府做得好的地方他都会给予肯定，犯了小错误也都会讲出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方方身在武汉记录武汉的疫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西方媒体都在这里记录西方的疫情，并不是没有报道。他说美国的媒体日都在这里写纽约日记和美国日记，这个就是跟中国的差异，中国不允许当地的记者写当地的日记。但是好像常先生一样，愤怒的读者认为日记针对中国，并且会置中国于国际政治当中的不利地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俊说，日记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白瑞文认为所谓抹黑中国的讲法是当局在这里寻找替罪羔羊。他说他提出追责问题或者令到某些人感到不安，他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来到转移注意力，将方方变成批评的对象，所以整个论述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四月初好几百万人是方方的粉丝，一下子到媒体突然将他塑造成为反面的人物。这个转变很快，但他鼓励所有的读者回到原本的文本，日记不是批评中国，他一直将他当作是方方给武汉写的情书，他充满了对武汉这个城市、对朋友和邻居的关心。胡锡俊的讲法代表了或者是引导了一些中国人的态度。他说美国的抗疫都这么差，还发起了对中国抗疫的猛烈攻击，同样地很多中国人也都陷入了那又怎样主义的怪圈，他们有多少是承认中国体制问题的同时亦都在质疑西方的体制，并且认为方方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过于片面。在美国留学而且工作了六年的瑞亚原本是力挺方方的，但是在全球遭受疫情冲击之后，他的想法亦都有所改变。瑞亚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国家是不是更加透明呢？或者但是结果一样不是那么好，对于美国来讲，与其嘲笑攻击他人，不如专注于解决问题和防止将来类似的现象发生。从小在武汉长大的海婷就比较介意武汉日记英文版的影响，他说方方的日记他一开始还能够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出英文版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美国做得好的话也都不至于死亡人数有37万。退一万步来讲，做得好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犯不着是向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递上刀。在武汉学习生活过四年的子祥更加尖锐，他认为方方日记让武汉永远都翻不到身，说将来这本书大量出版永远流传，所有武汉人都被戴上一顶的病毒的帽，所有在西方的亚裔面孔都将被歧视、被侮辱、被损害，美帝军队人手一本，连战前动员都省却，打你的伦理的依据已经深入人心。白瑞文说很多关于日记的争议都是强加的，他说比如是变成了美中关系一个热点话题，但书的本身和美中关系毫无牵连，方方基本就没有提到过美国，但这本书他是被卷入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非常不自然，这本书和政治议题毫无关系，但是他是被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利用，当成为了替罪羔羊，包括所谓的向美国人递刀，实在是太荒唐了。这本书招来了太多的阴谋论，比如他一生都致力于写关于中国的书，教授中国文化，翻译中国作品，他为什么要害中国呢？他们想做一些积极是有意义的事情，到今天他都认为那些攻击日记的人才是想要害中国，他们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他们觉得向一个翻译家发出死亡威胁就能够帮助中国和中国的形象，那他们眼中的现实是扭曲的。除了过度政治化的解读，令到白瑞文更加不解的是中国政府和一些民众对异议的愤恨。他说如果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真的很强大，那应该有自信、有包容性，这个包容性很重要，就好像方方自己说过的，难道因为一个日记共产党是就要垮台吗？ 任何一个政府应该有咁样嘅包容性，应该允许不同嘅视角、不同嘅论述、不同嘅个人嚟到表述佢哋对事情嘅睇法。夏明教授认为，言论自由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他说，在目前全球面临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宝贵的资讯的自由流动都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面临一个他不完全了解的病毒，还要去作为一个最高的裁判，来到决定哪些东西可以发表，哪些东西是不可能发表，哪些事情可以讲，哪些事情不允许讲。咁中国共产党系用新嘅错误掩盖自己失职嘅老错误，呢个系佢哋一贯嘅做法。一位名叫做空隙中嘅黄昏嘅网友系少有嘅支持芳芳嘅人之一。佢喺芳芳嘅新年感想之下评论话：芳芳为底层嘅老百姓讲说话，批评政府喺应对疫情当中嘅不足之处，仲可以促进政府改进防疫嘅措施。但系嗰啲底层嘅老百姓，佢系以家国情怀为理由，唔允许批评政府。似乎政府是他们开的一样，但是他的发言也很快被反对的声音淹没。网友幸福顺发回应说，哪一个父母没错，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关键要看他是不是爱你，对政府也是这样。白瑞文说，芳芳日记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不只是因为疫情，更多是中国人对于公民社会看法的激烈的分歧，但这种的争论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促使人去思考。他说，芳芳日记激起了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讨论，也就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的社会，是普通人可以自由发表日记的社会，定是不代表国家利益的行为就不被允许的社会。从众人赞扬到死亡威胁，芳芳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度过了一整年。即使是好像瑞亚那比较理性的人，也只是承认芳芳是一个记录者。瑞亚对美国之音说，没必要说是家丑不足外传，但是也没必要上升到英雄的高度。但是在白瑞文看来，芳芳就是时代的英雄。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明哲保身的习惯，遇到麻烦就不理，特别是如果说出来家人会受到牵连。但是芳芳就完全相反，他觉得这个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有多大的牺牲他还是要去做。他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可贵。湖北武汉正在举办一个长达三个月的新冠专题展览，共展出照片1100多张，实物展品1000多件，视频45个，大型场景33处，中央电视台和几家的湖北地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纪录片《武汉日夜》亦都是1月22日上映。在这些少有的官方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芳芳以及因为记录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都没有被提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1年中国春运1月28日登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多个省市宣道就地过年，使到素有地球上最大人口迁徙的春运今年将不复盛况，仲可能成为史上最萧条的春运。有学者表示，春运对中国别具意义，是一条家庭和各族各家民族具有包括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在内的多种意义的连结之路。如今家庭冇办法团聚喺埋一齐，唔单止向中共官宣嘅抗疫成功打咗一巴面，而且对习近平喺党内嘅威信亦都产生一定嘅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春节对中国人嚟讲系一年当中最重要嘅传统节日，民间有句俗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国春运今年从1月28号至3月8号前后总共是有41，但是随着中国本土疫情多点散发，局部出现聚集性的疫情，以及在距离北京200公里的石家庄成为重灾区，官方宣布春运以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为原则。北京政府上月底是率先提出就地过年，深圳、上海、河南、山西等29个省市是亦都跟随，建议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出省。 住在福建的高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今年响应政府的政策，不会回乡下是过回家过年，而是和长辈分开，各自就地过年。疫情现时是政府分批次，各个省份政府就按不同的时间提前放假。第二个就是鼓励大家能够不回老家就尽量不要回去，留在原地，尽量减少人口的流动。现时毕竟是疫情，政府两年一直是在宣传以疫情为重，任何事情都可以缓一缓。人在广东的杨小姐亦都表示，她今年就是留在广东过年，不会返回家乡云南。她身边有很多朋友同事都跟她一样，今年就地过年。上海台湾研究会研究员周中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反向移动到东北哈尔滨同儿子团聚。他说，为了这一趟的移动，他将口罩是戴好戴满，并且自备消毒液，是搭高铁，全程做好自身防护。他说，虽然有疫情，但是中国年节前的人流跟物流大体上是平稳，就好像哈尔滨冰灯节仍然照常举行，若然不是有输入性的病情，办得比去年还要隆重。他说，北京上个月25号对开始倡议就地过年，深圳在30号亦都鼓励就地过年，因为这两处是人口流动率很大的地方，后来输入型疫情变多变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加入推广就地过年的行列。周仲飞说，农民工回乡，干部鼓励当地过年，措辞上是鼓励，建议上是尽量留在本地，就是当前的基准，一定要外出的你需要提供报告，还要和你要去的当地的疫情要能够衔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当地是没有要求核酸检查等等的一回事，如果要求你仍然是要提供健康的报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是就地过年，纷纷推出有趣的标语的顺口溜，譬如是今年过节不回家，留在公司赚钱花，与其返乡隔离14日，不如留宿多赚4-5千，回家是冒险，钱包仲会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是否被逼婚，是否是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没有攀比，没有纠结，唯有留守，句句押韵，生动又活泼。据人民网的报道说，成都比都区某小区用大喇叭高喊抗疫口号，宁愿把老学系碎扁，也不要去冒险，宁愿将沙发系发破，亦都不要出去惹祸。有网友在微博下系发表评论说，有一说一，成都比都区人民都是说唱歌手，乐观成都加油。除了宣传口号标语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是发红包补贴留守的人员，比如福建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泉州政务，对2月11号至17号留在泉州过年的非泉州籍企业工会的会员，凭个人的身份证、全工位职工服务卡、敏政通通讯大数据行政卡，经过审核确认之后，每人可以上网领取人民币200元的新年红包。根据浙江的工人日报报道说，台州掌英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拿出500万元感谢春节期间留守在台州的外来员工，包括春节过后任意时段回家探亲报销一次往返全程的车费、特别留守奖、特别的奉献奖等等的福利。这个意味着这些外来职工在台州过年可以拿到不少于4000元的红包。上海冠龙佛门的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不少的机构单位都呼吁今年春节就地过年，他今年也是第一次不返乡过年，他们对员工采取柔性的指导，希望能够尽量不移动就不移动，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强制大家是不能够返乡，毕竟春节是中国人重大的团圆日子。李正宏表示，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亦都处于一种的两难，人家在外面打工一整年，老婆小孩都未看到，对大家心里面的折磨，还有包括思念的情怀的抒发都是比较艰困，所以亦都是尽可能地采用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变通方法，比如是缩小的范围反向移动，亦都是一种的做法，这个就是让人口移动不要那么集中，大家都在想办法克服。 總歸回家總是大家的渴望，出外打拼這麼久同屋企人能夠團聚，呢個係每個人心目中嘅常念。相較於中國2020年春運係載運咗係30億人次，今年春運預估計運送嘅旅客量一再下收，從 4.07 億下收到最新嘅 2.96 億人次，已經唔到去年嘅十分之一。過去呢個號稱地表最大人口跨區遷徙嘅春運，可以話係中國特有嘅一大奇觀，上億旅客提着大包小包將火車站、地鐵站、巴士站係擠得水泄不通，而據講係一種你不用動，人潮自會推着你走嘅概念。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對美國之音話，在中國尚未開放電子購票的時候，單是排隊購買車票的人龍就足以排得好幾公尺，就可怕的是人潮都不會動，因為每個人每張購買張數的限制，所以有人幫人代購，一次買好多張，就由站務人員是拿著一張紙一筆一筆地清點旅客要去的目的地是否是還有這個班次和座位，耗時非常之久。除此之外，中國的高鐵、火車站以及地鐵在進入月台前都是要經過安檢的程序，羅慶生就親自遇過好不容易通過安檢，衝到月台的時候卻是只能眼巴巴地望著閘門關起、火車開走的經驗。不過他說高鐵座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只能夠容納固定的人數，所以不算太擠擁，真正擠擁的是地鐵。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說，他是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地下捷運，那種捷運之可怕，擠上車基本上你根本都不需要動，他們自然而然就會人潮推著你上車，上車都不能夠動，手也不能夠亂動，怕引起糾紛。下車之後人潮一直是往前走，他每一個轉角的地方都有人拿著喇叭是催你快啲快啲，一直喺度吹，所以呢个真嘅系感觉到压力系非常之大，而且系进入高铁、地铁系有安检，过程系好麻烦。中国嘅春运带嚟嘅唔单止系人流，更加系钱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话，中国人响春节期间有望为吃喝购物消费1000亿美元以上，系美国人响感恩节嘅两倍嘅开销，而中国人响春运嘅所有里程数系地球到太阳距离嘅八倍。中国春运亦都造就咗运输业大幅扩张嘅奇迹。春運的回鄉路線主要是從經濟發達區延伸到欠發達的地區，出發地以及目的地連接的兩個不一樣的中國。今年春運規模大幅縮減，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就經濟面而言，很多人會帶錢返鄉，回家買嘢，孝敬父母，為小孩買禮物，大幅擴張中國的內需市場。但是就這個過年減少消費是對經濟的影響，社會層面來看，很多人一年就回家是這樣一次，今年不回家還要再等多一年，很多個鄉村的留守的兒童一年也都沒有見過他們的爸爸媽媽，現時也都沒有機會，對家庭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在政治方面，范世平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31号发表的2021年新年贺词的谈话，声称中国书写了抗疫史诗。范世平质疑，你打响了史诗般的战役，又怎会出现这些这样的问题，缩减春运，就地过年。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教授范世平仲表示，中國春運呢樣嘢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先至有，外地農民工回家過年，1978年到現時40年，從嚟未有一次停過。習近平你係要點樣搞，成為全國中國嘅改革開放以來唯一嘅一次。范世平覺得呢個對佢響黨內威信影響係龐大噶。影響到一般的老百姓，你又要告訴大家你防疫成功，這樣防疫成功為何不能夠回家過年。更加進一步的話，中國的春運、春節，它不單止是歡喜過年團圓的歡樂氣氛而已，它也是中國政府宣傳習近平政績、宣揚共產黨、鞏固領導中心的一條家庭和各族連結的管道。范世平表示，他是覺得在台灣回家過年已經是很淡，但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仍然是很重要，而且對中國統治合法性是有影響。你去看他們每年的春晚，其實都是講一個事情， 過上好的日子，回家過年，全家團圓都是黨的，習近平主席給予他們的。他們現時邁向小康，現時是漢唐盛世，其實都是要將家庭以外各族連結在一起。你現時家庭沒有了，怎樣搞這樣呢？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的執行長羅慶生亦都說，春運規模的縮減將會對中國的消費經濟造成衝擊，尤其是農村。如果一個人的消費1000元人民幣的粗略估計，30億人的消費就是30兆人民幣。回鄉潮一旦縮減，這個消費就不見了，因為這些錢是要帶回去給親友，留在城市裏面不見得是會花那麼多。罗庆生话：通常呢啲人春节佢翻嚟，佢都会系带钞票翻嚟，带收入翻嚟，所以对当地原嚟嘅乡村，呢啲嘅乡村平常可能都冇人，只有爷孙两辈。但系喺呢个时候，大家都翻嚟，会有一啲嘅聚餐活动，可以使到嗰一段时间乡下地方或者内地嘅小城镇嘅经济活络起嚟。如果话佢哋今年冇咁多人翻嚟嘅话，他們內地消費程度就會下降，30億人回去和4億人回去，這個經濟的影響是有衝擊。面對著嚴峻的疫情攻勢，雖然春運規模大幅地縮減，但是病毒在冬季能夠活得更耐，潛在的傳播風險更大，令中國政府面臨著沉重的壓力。不過當問起民眾是否擔心春運成為防疫破口，他們的回答都是對政府充滿信心。福建的高先生表示，政府疫情管制的工作是做得很好，外省有任何情况政府都会播报，并且提醒大家出行安全，资讯公开透明，一点都不担心。虽然说现时在外边疫情满是严重，但是他是感觉到国内没有人心惶惶，因为说实在话政府做得是吸力，稍有风吹草动政府比他们是更加紧张，稍微有一些的任何的事情政府整个都动起来，他们在那里是接触到那些的疫情，而且早就风声鹤唳，就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倒反而是不担心。人在广东的杨小姐亦都表示，他们不怕疫情，因为政府有作为，管控得是很好。上海台湾研究会的研究员周中飞就认为，中国的大数据联网进步很快，政府将人流以及疫情控制得很好，能够即时反映那个小区发生的疫情，立刻进行集中的封闭，因此要大规模爆发不太可能，但可能会有少量个别地区的集中案例。周中飞说，现时这个大数据是很发达，你到达的地方都留有痕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人，你移动到一个地方，比如你到邮电局，你进入去要测健康，这样这个上面就会读出来，更加精细的还可以读出你来的是不是核酸检查，你到宾馆有自动扫描，不需要特别量体温，这个就是好像极光一样的扫过来就可以读出来。他也认为这个观察是不大可能，这次的管控是明显优于上次，第一是量少，第二就是输入液，第三亦都是经验。中国制定2021年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的方案，对各种的运输工具都作出了防控标准。以运输大宗的铁路来讲，列车将会预留发烧的旅客隔离席位，发现体温达到 37.3 度的旅客将会及时是隔离观察，并且移交地方政府防控部门清查。各个车站将会增设自动设备以及绿色通道，避免进出站人口是紧密，部分车站并且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实施限时的候车，避免候车室内旅客高度聚集。台湾国际战略学执行长罗庆生说，中国的火车站、高铁站、地铁站的安检人员非常之多，检查也都非常严格，当规模30亿人次的春运水准冚到只剩是下到是不到3亿，缩减剩不到1/10，代表着每班车有9%的票是不卖，亦都表示他的社交距离应该会保持得不错。他認為在嚴格控制之下，春運應該不至於成為防疫破口，反而是科技在這次防疫以及春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運用大數據結合疫情趨勢以及人流，大家是可以透過手機即時監看到那些是高風險城市而盡量避開。
網上購票亦都大大咁縮短咗紙本購票嘅排隊時間。更重要嘅就係好多人選擇就地過年而無法同家人團聚嘅同時，視訊成為咗跟遠方家人問候嘅最好方法。科技團圓多少彌補咗春節運嘅縮水嘅遺憾。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陳坤華盛頓報導。
上个礼拜三，1月13号，根据拜登过渡团队被广泛引述的消息，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了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为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的协调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负责报道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记者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写着话，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级别、权限更广泛的管理职位，负责亚洲和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的部分。坎贝尔将会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报告。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共和党人埃里克·塞耶斯对美国之音说，建立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職位確實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這個進行協調的必要性。蔡耶斯比較這個任命和特朗普政府過去兩年啟用博明有異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國家安全的副顧問，他確實在所有亞洲政策之中扮演著四分位的角色。外交政策報導稱，拜登任命坎貝爾主管亞洲事務的政策，將會加強新政府對華的政策，是在亞洲問題上面的第一大膽的舉動。因為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國家會提名官員主要是針對中東和跨太平洋地區的。坎貝爾是民主黨最資深的亞洲事務外交官之一，曾經在希拉里·克林頓任國務卿的時候擔任負責中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參與幫助奧巴馬政府制定了重返亞洲戰略。奧巴馬的白宮後來將它更名為亞洲再平衡，但是坎佩爾在2016年出版的重返亞洲這本書的時候仍然沿用自己的講法。蔡耶斯認為，對中國強硬的共和黨人應該亦都會歡迎這個任命。他說，這些對中國的行為高度懷疑、主張對中國更為強硬的人士，他們應當對這個選擇感到鼓舞。這些不單止因為坎貝爾可能有正確的亞太策略，而且亦都因為拜登政府希望提高這個問題的層級。2019年底，坎貝爾和蘇利文在外交事務撰文，題目是避免災難性競爭，美國如何既挑戰中國又與之共存，展述了他們應對中國的理論。他們認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國防戰略之中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是正確的，但他們又說這種競爭必須保持警惕和謙遜，圍繞和中國共存的目標，而不是期望改變他們到進行。2018年坎佩爾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美國絕不能夠返回到希望中國實行自由化的以接觸為基礎的戰略，美國必須承認這個戰略無法成功。觀察家認為，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人選宣布延遲至今，可能意味著對這個任命重要性的考量，其中亦都包括了希望他能夠順利通過參院的確認。他說，你需要一個個性性情都受到廣泛尊重的人來到升任這個職位。蔡耶斯說，坎貝爾具備這些他的服務記錄以及他能夠成功擔任這個職務的合適的個性。他在五角大樓、在海軍服務過，他在國務院和奧巴馬政府任職，最後幾年他有自己的私人公司，一直和美國公司合作。蔡耶斯認為這一點很重要的，他說大家不能夠忽視這個角色，美國商界在美中關係裏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競爭方面。在1月12日星期二，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組織主任什拉多西撰文強調，美國可以通過恢復和中國實力平衡支持美國的同盟，並且利用這些同盟來反擊北京的挑釁的行為。他們寫著說，通過同業的聯盟網絡，美國應該和意趣相投的夥伴一起向北京傳遞一個訊息，就是中國目前的走向好是危險的。他們說，這項任務將是美國近代史國史上最具挑戰性的。 《華盛頓郵報》的評論說，真正的考驗就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夠投入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來到完成十年前肯佩爾首次提出的重返亞洲的戰略。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